听众朋友你好，现在是由崔氏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新州、维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大幅增加，阿斯利康疫苗新增8例血栓，辉瑞新增39个心肌炎疑似病例，移民部长不愿意透露接收阿富汗难民总数，全国7月失业率降至 4.6%。 两名议员反对选举法修正案提高小政党参政条件，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19号新州卫生厅通报新增681个本地感染病例，连续两日打破纪录，新州州长释放和病毒共存的信号。维州则在经过50,000次测试后发现了57个新的本地感染病例。在这个礼拜四新增的681个病例中，511例感染源待查，459例隔离状态待查，至少59例感染期内曾在社区活动，说来西区的新增病例数量为291例，西南区172例，南山地区72例，说来市区63例，说来东南区29例。在疫情严重的地区，3/4的病例都在40岁以下。新州州长贝尼加克连似乎打算放弃零病例目标，他说澳洲的每个州都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当疫苗接种达到一定的水平并解封时， Delta 毒株亦会超然传播。我们不能够想当然地认为在 Delta 毒株引发的疫情之下，澳洲各地会实现零病例。正如多尔蒂报告所说的，一旦两针疫苗的接种率达到 80%， 必须开始解封，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与 Delta 毒株共存。新州目前有 53% 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针疫苗， 28% 的人接种了两针疫苗。新州卫生厅表示，由于疫情的蔓延仍够令人担忧，新州偏远地区的居家令将延长到8月28号。近日澳洲再有8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症状，包括一名28岁的年轻女性。此外，疑似接种辉瑞疫苗后出现心肌炎或心包炎的病例报告增加了39个。医疗用品管理局在8月19号更新的周报中说，8个新增血栓病例中有1例是血栓性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确诊病例，7例是可能病例。老年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的血栓症状相对较轻，包括常见的肺部或腿部血栓。在澳洲，严重的血栓症状更常出现在年轻的女性群体中。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12名澳洲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发生血栓，包括62个确诊病例和50个可能病例。阿斯利康疫苗引发的血栓通常在接种疫苗后的第4日到第30日内出现，症状包括严重或持续的头痛、视力模糊、呼吸急促、胸痛、脚部肿胀、持续的腹痛、皮肤异常青紫、接种部位以外出现针尖大小的圆斑等症状。医疗用品管理局还表示，截至8月15号，这个机构累计收到180个疑似接种辉瑞疫苗后发生心肌炎或心包炎的病例报告，一个礼拜之内就新增了39个。心肌炎或心包炎通常在接种辉瑞疫苗后10日内发生，尤其容易在接种第二针疫苗后发生，而且多发生在年轻的男性身上。虽然这种情况通常是暂短性的，一些人休息一段时间后症状就会消失，但有些病人需要入院治疗。8月19号移民部长霍克没有承诺将好像英国和加拿大承诺的这样接收20,000名阿富汗难民。霍克和媒体说，澳洲承诺接收3,000名阿富汗难民只是一个底线，但他不会提供最终接收难民的估计数字。他说，我们知道这个数字会上升，而且会更大。在喀布尔紧急撤离后，随着人道主义危机和局势的发展，我们会继续向民众通报最新情况。他补充说，家庭、少数族裔 妇女同女孩将得到优先考虑。霍克表示，在过去24至48小时内，有76名侨民和相关人员被撤离。澳洲亦为纽西兰公民提供了接运。曾经帮助澳洲国防或外交事务工作的阿富汗国民和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享有同样的优先地位。与此同时，前特总空勤团上尉和联邦议员哈斯蒂回击了澳洲在阿富汗的救援不力的讲法。他说，我们的政府早就在这里做撤离事务。政府仅在过去三个月就安置了430名阿富汗人。联邦独立议员卡特尔同南比日前联手抗议政府的选举法改革计划。他表示，新选举法将压倒小党派的参政能力。联邦政府这个月针对联邦选举法提出一项修正议案，其中包括大幅提高政党的成立门槛。如果这个修正案获得通过，非议会政党的最低成员数要求将从500人升至1500人。但是根据修正案，联邦政府人物仍可以在没有成员的情况下注册成立政党。昆州联邦议员卡特尔和塔州参议员南比对这项修正案表示反对。他们说，这个将抑制建立一个可辩论澳洲民主面临最大问题和威胁，强大而多元化议会的能力。这两名联邦议员表示，澳洲当前的政治寡头，执政的联盟党和在野的工党正在利用法律抑制民主。选举事务助理部长莫顿此前则在议会中表示，这个法律旨在确保注册的政党真正建立在社区支持的基础上。这个法律如获通过，非议会小党将必须在三个月内增补1000名成员。这项修正案内容还包括改革选民可提前投票的时长，将原来三个礼拜的提前投票期缩至12日。另外，这个法律还将允许在正式投票结束前开票和分类选票，以使大选夜的计票工作更为顺畅。这一节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